是一个很长很长的题目，我明天尽量把它浓缩讲一下。今天我们要开始看一看，是不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地图，就好像你从广州要到北京一样，都有车站。你睡觉醒来一看，哎呦，怎么到我拉萨了？那你就知道怎么样，事儿坏了，对不对？你要醒来说，哦，到上海，那你知道还可以再睡，是不是？到了徐州了，我说地理有没有弄错？
从哪儿到哪儿？
从广州到北京啊？
上海就错了，
走上海就错了是吧？行，好了，反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了。你醒来一看就知道，说我有没有上错车？我小时候都要通学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一看那个车站不认识或者反了，我就知道事情坏了。一样的，圣经有没有给我们这些的步骤？其实是有的，而且很多，这个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条路开始走了。信，不说这是讲信心，但讲信心要干什么？信就是，什么是信？就是，这是该再给信这个字干什么？
下定义。
下定义。爱就是，就给你下定义。他下了定义，就不要再乱下定义了。因为圣经的爱的定义，我们这么喜欢，就是因为它跟世界上所有的定义都不一样。信就是，信就是什么呢？请你把它翻成白话给我讲一讲。这两句话到底是啥意思？看不懂啊，就是看不懂啊。什么是所往之事的是敌，唯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东西有什么东西啊？这是那这怎么就叫做信呢？
相对论上好多人没搞懂，
会背了还不懂，也不担心，对吧？难怪你这条路走不起来。至少我们可以说，哎，这个信呢有一个对象，一个叫做所望之事，一个叫做未见之事。这个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神旨意里面所定的？神旨意里面所定的。这个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既然是在神旨意里面所定，他又说信就是，那就表示我们的信心是要朝着哪一方面去啊？朝着所望之事，朝着未见之事，朝着那个所谓神要成就的事。你的信心不是朝着说今天我生病我在祷告然后我明天就好了，这样我就有信心，不是这么回事。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我感谢赞美主，但你好了你干什么呢？看球。你好了，你的邻居还是一样沦亡，有什么用呢？你得知道这个信心是给你干什么用的，是对于那个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天上的事、将来的事，给你拿来做你的手的，做你的脚的，做你的眼睛的。信是给你这样用的。然后他就说，古人在这信上干什么？请你把这句话讲给我听。什么叫做古人在这世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句话又是在说什么？他不说，他为什么不说他们走过这条路呢？古人都走过这条路，今人多不行。他这里面用的动词是什么？
得，
信心得什么？得证据。古人是谁？
旧约的人。
旧约里面所有的人物，他们都因为他们的信心，就不单是往那个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去。那个在亚伯拉罕家叫做应许，在大卫家叫做应许，往那个应许去，那个叫做所望之事、未见之事。而且当他们这样去的时候，还会怎么样？得了证据。这个证据就是所谓美好的证据。为什么这样说？你先别急，他底下就会讲给你听了。所以你看看人家是怎么读圣经的，人家读圣经读出来的东西和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创世纪你读过多少遍了，他不讲你一个字都讲不出来，他就按照顺序开始了。他这个顺序很奇怪的地方，非常巧妙的地方，就是这个顺序居然就是我们信主的道路的车站。每一次什么时候该得了，你就得算了，你得看看啊，你得看看，这样你就知道你开始到哪里去了嘛，对不对？那信心第一站是什么？
得救。
这现在都还没讲到这些词，你按着圣经来，按着这里来。我们因着信就怎么样？
知道。
怎么样？
知道世界是神话造成的。
信，所以为什么要背圣经？背圣经你还要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你听我们刚才所讲的都不对。你讲世界，人家讲的很准确，诸世界，管你有几个 dimension， 叫做诸世界。 OK， 管你什么什么外星人，这个你去胡扯吧，总之诸世界都是界， 神话，当然这个神话就是在一句话里面不用摆两个的，他就借神的话造成的。但是他这最特别的是什么？我们因着信就干什么？
知道。
哎，我们现在普通朋友不信是因为什么？不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因着信知道。你把这个搞懂了，你就不会跟人家浪费时间去辩论了。我最常用的伎俩，我叫什么名字？我从哪儿来的？我来美国本来是干什么的？
唱歌的。
这不是唱歌的，拜托了，听我这压嗓子你就知道不是唱歌的。
拉小提琴。
那我现在在干什么？
传道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信你，信徐悦说的。
我信你，我信你说的。
你不信，我怎么跟你讲你都不知道。这个叫做因信就知道，很简单了、啊。一个人一件事情的、啊、，when what where。Why 通通都是用信才知道， How 就不是了。我们的问题是出在现在所说的知道是 know how。 我怎么到了台湾，我怎么知道？我爸妈跟我说他们是逃难逃，其实他们是不是私奔我也不知道。你看见了没有？耶稣基督是谁？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都告诉你了，你不信就不知道。将来的事，永远的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你把它讲出来，你叫做什么？先知。你做先知说预言，你明天这个遇见车祸，这有什么好讲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大先知绝对是真先知，大先知，你就去传这个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是先知的职分啊，不要去听他讲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这最重要的东西你要看见，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然后他推了一句理，这个推理我们要学，我们推理往往是非常荒诞的。他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这个你要读科学的人去把这句话分析清楚，你就晓得了。不是从有到有，是从什么？无到有。你怎么知道的？因为圣经这样说。你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他不写，你会讲这句话吗？我们读完了，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造的，听见没有？跟我学的有冲突。人家读圣经是这样，我因着信就知道，他一读他就知道了。这是他读创世纪一章的读后感。你的读后感是什么？我们讨论什么？全部讨论到别地方去，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信主的第一个车站是什么？因信就知道了嘛，对不对？跟你讲了半天你不知道，你所有问的问题在浪费时间。你什么时候开始走上这条路了？你知道。然后他就说了底下一个经历是什么？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这是第二个车站。你把你所知道的当为祭物带到神的面前，这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天父啊，我知道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钉十字架，第三日死而复活，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他为我的救主。这个叫什么？因着信献祭。我们为什么每次祷告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着信献祭。你会坐在这个地方，你这两个车站都已经过了，对不对？这一献啊，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该隐所献的是什么？亚伯所献的为什么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这个你可以慢慢去想。但是我刚才说过，该隐所献的是自己的努力，是地里的土产，是在咒诅底下不能让他在神面前晋升的。亚伯所献的不一样。亚伯听他妈讲说，临出伊甸园的时候，神杀了一头牲畜，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请问这件皮子的衣服要不要清一清啊？还是血淋淋的披在他们身上？神亲手杀，神不说要有衣服就有衣服，通了。神这招很聪明，因为这个衣服会不会坏啊？会坏，坏要再做的时候，两个人还能不能吵架了？不能吵了。你想他们出去以后第一件事情那是干什么？都是你的错，你刚才怎么这样讲我呢？是不是？可是等了要再做衣服的时候，能不能不讲话？神怎么做衣服都给他们两个看了。夏娃一定记得比亚当清楚，但是你要去夏娃自己去抓一头羊啊什么时候来做衣服，他做得来吗？不行，两个人一定要合作，你知道吧？他妈把这个故事给亚伯一讲，亚伯一想说，哎，这神真的是不要我们的话，那他干嘛还给我们做衣服呢？对吧？我耕地在咒诅底下，我咒诅做得再好，我还在咒诅底下。可是神另外有一个心意，是把这个羊杀了赶出他们去，然后就没下文了。不是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吗？为什么没死呢？羊死了，那个牲畜死了，他们两个就没死。我有主意了，明天我杀一只羊拿到神的面前，这是我来到你面前求问的路，因为这是你为我父母亲离开伊甸园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一下子他就蒙冤了， 这个叫做他所献的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干什么？得了，好、哦，第一个得了，你要记得，得了什么？称义的见证，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称义的证据。什么叫做称义？什么叫做称义？不会讲你怎么传福音呢、啊？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把它讲清楚，让听的人能够听，你就从神的话里面把它讲清楚就好。什么叫做称义？那既然说称，表示他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义呢？他是真的是假的呢？他这样讲是伪装吗？是上帝眼瞎吗？到底怎么回事？不要听这些参考书，我们传道人最喜欢批判，就是批判雅各什么欺负啊，这个那个。我已经讲了，以撒要是把这个祝福给了以扫，那可坏了事儿了。根本就是以撒糊涂，利百加勇敢，根本就没有咒诅。所以利百加说：“咒诅归我，你放心，你爸爸这个老糊涂，你别听他的，照我这样做准没错。”那你说怎么这样子骗他爸爸？不是他骗他爸爸，他没这个例子可麻烦。这个例子其实非常清楚了，天父眼不昏花不能看见，或其实来了，你谁呀、啊？我是你儿子，哎。摸着是大儿子，怎么听是小儿子呢？因为他身上披着什么样皮，这个叫称义。所以神一闭眼睛祝福祝福，不用管你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叫称义。你没有这段记载可麻烦了，为什么要记载这段？不是要你去批判雅各，拜托好不好？就是我们讲你到底这个红灯绿灯在哪里呀、啊、是不是？雅各卖红豆汤不是红灯，以扫在卖长子的名分，那个才是红灯。他今天不卖给红豆汤，他明天一定卖，后面一定有人效法他。那个犹大卖主他不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不卖？玛利亚有人说话，要找理由的才会这样问。主给你一个名分，玛利亚什么都愿意砸在上面。犹大说为什么不卖？玛利亚如果说话，他说什么？在座各位玛利亚，你们姐妹是最会讲话的，中国姐妹替犹太姐妹说说话，玛利亚应该说什么？她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可以救济穷人？你说什么？很简单，为什么要卖？为什么要卖？根本就不要去打他的。以扫卖了是叫你批判以扫，雅各那个父亲的祝福是要你看见以撒老眼昏花，神的旨意依然通行，要你看见什么叫做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配偶最给你唱反调，然后根本不跟你讲道理，就直接把那个大房子买下来，就是表示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照一个配偶帮助他，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利百加，因为神已经讲了，你大人已经娶了两个太太了，你还批判他干什么？你还批判利百加，早就应该批判以撒，对不对？根本就是以撒糊涂，神都定了一路讲了话了，有没有告诉利百加？有。所以后来以撒醒过来，虽然害怕，他有没有把雅各叫过来骂一顿呢、啊？有没有把利百加叫来骂一顿呢、啊？没有，都是谁在骂？后来的传道人嘛。哎，圣经没骂的你小心点，圣经骂你就赶快接着骂。扫罗你怎么骂都没关系，雅各你别随便骂，亚伯拉罕你别随便骂，神都不说话你不要随便骂，将来到了天上你见到他。说你们为什么中国人老是说我不好？我看你怎么打。亚伯已经得了称义的见证，你得了称义的见证没有？你在神面前称义了没有？
称义。
哎，你的称义会不会改变？
不会。
是因为你还不会改变，还是因为你那个山羊皮？你像山羊皮，因为你不管你声音是怎么样，摸起来永远是干什么？大儿子。闻起来永远是什么？嗯，我儿子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好了，这个叫称义。上帝非常非常的慷慨，你说这样子的话，人家得救了要去犯罪，你认识谁得救了就去犯罪了？你自己得救不要犯罪就好了。你哪个人洗干净一看那股水说哎呦真脏再跳进去？没有这样的人呐、啊，根本不要去跟他们答这种问题。而且这个是什么？这才第几个车站？第三站。这个得也算一站的话，就是神指着他礼物的见证。这个礼物是什么？主吗？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什么叫做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他一讲到信就知道这肯定是个试探。基督徒一旦称义以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啊？说话嘛，嘿，说话嘛，你把人家烦死了，跟个苍蝇一样。哎，你信耶稣，你还教会，你这把人家烦死了，你叫他不说他就难受。 跟爸妈说，跟配偶说，跟孩子说，跟老板说，跟同事说，跟邻居说，你们有完没完？没办法，这是什么必经之路。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但你不要以为这个说话光是跟人说话，我们还有个什么毛病啊？跟神说话，对吧？你们刚才有个弟兄胆子很大，大家还在跟神说话，他说你们祷告啊，还没祷告完呢，我以为说继续祷告，他说可以停一停了。我说哎呦，这个弟兄可把我吓了一跳。你相信不相信他是在跟上帝祷告？他如果跟上帝祷告，你说可以停一停了。这把我吓坏了，我说哎呦，你们还这招的。你因着信就会干什么？说话。本来说不会跟神说话的，觉得很好笑的，现在你就自动一定说话的。然后再往下呢，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就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这个车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什么叫做以诺被神接去？只是在被接去以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字。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字啊？得，你要仔细的去读哦。什么叫做被接去？我来接你表示什么？我一定先到你这来嘛。神接他去表示神一定干什么？
神来
他走嘛。所以圣经旧约的话讲得很清楚啊，以诺与神同行，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车站？当然是我们的车站。你再回到旧约那里面的车站还很重要。以诺与神同行，然后他就服侍主，他就做传道人，然后他就怎么样？不，他与神同行干什么？什么这么重要的经文你都不会背啊？并且干什么？生儿养女嘛。哎呀，这难道不是你们的经历吗？我才走了一半，我两个女儿还没儿子呢。不行，我太太生不动啊。我每次讲，我太太就说 Not this wife OK 以诺与神同行，以诺被接去，就不至于见死。你一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对于死亡你突然好像看不见一样，你的眼界一下子越过死亡。就像我们早上讲，下午讲，以扫说我将要死的长子的名分与我什么意思？你这个车站一定是你信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突然你对死亡无所惧怕，你对你活的这一生不管怎么样，你有一个把握。他弃被接去以前已经干什么？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声。这个经历是什么？这是一个得哦。我们刚才得了一个称义，现在得了一个什么叫做神喜悦他的名证？这讲白了很简单，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假如世人的人数减少一半，你还能不能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可以，对不对？再减一半，可不可以？有没有改变？没有，没有，没有。减到剩你一个人，神爱徐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徐悦。叫如果徐悦信他的话，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你还能不能阿门？你开始有一个把握，就是神是怎么样的？爱我的，神喜悦我，因为基督的缘故，神喜悦我。这个叫做 Amazing Grace， 这个是你一定有的经历，这是你一定有的车站，是不是？然后他就解释了一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是没有信心，你就走不到这个地方，除非按着信心就是你的知道献祭，要不然你根本不可能心里有这个把握知道神喜悦，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与神同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不用把他解释的太多，你必须把神当成一个实际的对象，在神那边为我们留了赏赐，是你存着勇敢的心去行完这条路必得的。那个赏赐是一条道路，这个道路开始走的时候你一定会走到这里，你要是不用信心你走不到这里。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很简单。然后呢，挪亚因着信什么？底下的话是什么？蒙神指示他什么事啊？哎喂喂，底下这四个字有没有点耳熟啊？信是什么？未见之事的。这是不是还是未见之事啊？是。为什么这个福音都传出去没人要信？因为它是个未见之事。未见之事要怎么样才能够见呢？蒙神指示。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讲信了，而是说是因为信心带你的经历是什么， 你会蒙神指示。什么叫做蒙神指示？圣经你一下子看懂了，你一下子对于那个未见之事，创造世界是未见之事，启示录是未见之事，对吧？耶稣钉十字架也是未见之事，你怎么就信了呢？而且信好像很理所当然一样。那是因为你蒙神指示，当神这样指示你的时候，别人打瞌睡，你可以听到了，你可以读圣经了。但是挪亚一定要干什么？动了敬畏的心。这个蒙神指示也是一个德，对不对？这个双向道啊，你信神给你礼物了，就说他得了一个敬畏的心，未见之事。他这个敬畏的心是照着什么来敬畏的？照着神的指示，照着未见之事动的那个敬畏之心。动了这个敬畏之心底下一定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就干什么？预备了一只方舟。当你听见说以色列啊，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晓不晓得这句话是对你讲的？你要预备啊。怎么预备？是照着神的话来预备，神给你的指示来预备。今天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你在这听？因为你心里面开始动了敬畏，你说这个东西要预备，但是怎么预备我还不知道，就使他做什么？全家得救。这时候他得了什么？得了救了。这下，所以你不要说这个人得救没有，他是走过这么一长的路，这个总结把它叫做得救。有没有一个人信了耶稣没得救的？没有，他一定从审判里面得救，他可能还没从肉体里面得救，但那个不叫做他没得救，因为火车还没开到北京，你干嘛在这说他得救了没有？神一定让他得救，神有他的办法，对不对？从来没有叫我们一些传道人停下来看这个人几分，那个人还没得救，再给他传一次福音。你别这样搞，你要对神有信心，他一定会做工的，你不见得看得懂。好了，使他全家得救，这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你们是定罪的人，也是传福音的人。怎么讲？只要有一个弟兄从无神论出来的，只要有一个姐妹从六四的广场上出来，只要有一个人他一生是受尽了折磨，他是在这个无神论底下，是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居然现在信主。当你这样信的时候，你就定了所有其余你同辈人的什么？你可以信，别人就可以信。因此这个人说我不可能信的，胡扯。为什么不信？挪亚全家得救，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但这个世代是不是留在定罪里面呢？在乎你，你是不是把其他人当成属你的人？如果你说这都是我家的人，你去传，你就尽管带吧。你知道罗德那天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想不想？你要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了。你想他那天去跟他的女婿讲，他也没有跟别人讲。第二天天使要开始灭城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跟罗德说什么？起来。为什么他要起来？那天晚上罗德还可以回去睡觉，你就知道罗德这个仅仅得救的一心呐、啊，在神的面前他到底有多少斤啊。你怎么还睡得着？你如果不信这个话也就算了，你既然信你也害怕，你怎么还睡得着呢？你如果真信主，你爸妈还没得救，你怎么睡得着？你这么多乡亲都要在地狱里面沉沦，你的同事将来问你怎么不告诉我啊，火就把它烧掉，你怎么还睡得着呢？这是罗德，这个事情很恐怖。他那天晚上他居然就睡得着，那两个女婿一讲，女婿以为是戏言，他就不再说了，他回家睡觉去了。怪怪，但我已经讲过这个本事我有了，你要我睡几次我都睡，我一定睡着。所以你看见了没有？挪亚定了那世代的罪，可是那个世代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定罪？没有，只是神给挪亚的职分就是这样，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凡是神在圣经里面的人物，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有所建造。亚伯拉罕建什么？
竹坛。
竹坛。挪亚建什么？方舟。大卫、所罗门建什么？
圣殿。
我们建什么？
教会。
家庭，教会。有没有标准？方舟的尺寸啊，会幕的尺寸啊，圣殿的尺寸写得很清楚。家庭教会有没有标准？
有。
你做丈夫的要怎么样？爱你们的妻子。基督怎样爱教会？ 你们也当怎样爱自己的妻子。这是什么标准？哎，这个就是尺寸。你们爱太太要照着山上的尺寸去爱，自己也承受了那从性而来的义。这承受跟德是同一个字，对不对？他不但蒙指示，他不但预备，而且他借着这件事就承受了义。承受了义跟称义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一样，那为什么不用一样的词呢？我跟你讲，他这招里面没有一个词是重复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讲的受洗而言，既然是讲到方舟，这就是你受洗。所以这一段路其实是什么？从信主到受洗，从你知道因信又知道又献祭又说话又与神同行又知道死亡以后的事情，又看见那个未见之事，又动了敬畏之心，又开始预备，这时候你就会去受洗了。你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不是说你得了称义的见证，他说你承受了义。请问这句话是意思是什么？你们这里也没有这个讲话。受洗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是一个公开的仪式，做见证。圣经哪一章哪一节你讲给我听？也就是说受洗是没有实际功效的。我不是说受洗还要得救啊，你不要把那高帽子挂到头上。受洗到底是什么？受洗是让你从一个称义变成到承受了义。受洗是确定你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所谓承受了义。这什么意思啊？我一直没有一个更好的例子，我每次都是用结婚，在教堂结婚的请举手。哦，不错，不少，不少，不少。你们结婚的时候，那个传道人是先问弟兄还是先问姐妹？先问弟兄。他说：“你是不是愿意娶这个姐妹？将来她又丑又凶。你是不是还愿意娶她？”你说 ：“I do， 我愿意。”那就问姐妹了。这个人又要看球，又不帮忙，又懒惰。叫他念神学院他也不念，牙齿掉了也不补。你是不是还要嫁给他？他说 no 了。他说 I do 这两个 I do 哪一个比较难？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是一样为什么不一起问就算了？当然是太太比较难答，因为先生很简单，你是愿意娶这个太太。这个太太愿不愿意，他就包括两件事情哦，你要注意听。第一个就是说，先生给我的爱，他的这个愿意我接受不接受，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我自己是不是也把自己给他？你这么愿意娶我啊，不错，那我是不是愿意同等把自己给你呢？这个回家想想，你待会儿没想过，待会儿再回来，你大家等等。比较准确，称义是什么？承受了义是，称义是你一献祭就称义了。你把基督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的礼物，上帝啊，你就称义了。因为你接受了基督给你的爱。受洗是什么？把你自己带到基督的死里面去。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吗？请问你有没有其他任何的途径能够让你这个人归入基督的死？加入会员啊，参加查经班，十一奉献，读圣经，祷告，仍让你归入基督的死吗？只有受洗。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不要随随便便说这是一个仪式，好像这个有可有可无一样。什么是受洗？就是把你自己完全放在它里面。这样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做这放在它里面？为什么就承受了义了？黑衣烟你不知道啊，当这个太太嫁给徐悦的时候，徐悦那时候如果是 Bill Gates， 那他一半的财产就是他太太，对不对？他如果是个叫花子，他那个讨饭的碗一半也是。当我们称义的时候，是我接受主的救恩；当我受尽的时候，我是把自己完全归入他，也就是基督一切的丰富，一切的应许，在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我们才能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不是说若有人接受基督，这个称义跟承受的义是有不同的，但你别再讲下去了，你再讲下去就没意思。你说到底这个人什么时候得救？你受洗了没有？受洗了就好了。信主是不是要他受洗？要，要不要把这个话跟他讲清楚？要讲清楚，因为圣经讲清楚，我们要讲清楚。可是要不要从这个讲清楚再返回来？所以一个没受洗的人是不是得救？我劝你不要这样讲了，照着圣经讲就可以了，其他问题不要讨论，赶快受洗，对不对？你进来就好了嘛，基督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了。 这个是第一大阶段，这时候你可能到了，哎，这时候我应该到哪里？你们是广州走北京是经过哪里啊？
长沙、湖南、
经过湖南。好了，到了湘潭可不可以了？到毛主席老家，这是很短的时间你就走过去了。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有人受了洗到现在这里经历，我就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会的，你一定一听就明白。这个叫做当跑的路的第一阶段，大家都跑到了没有？跑到了请举手，不要客气，很简单的啦，这个根本就是自动列车嘛，因为很多得，你坐那就行了，跟着教会走大概错不了哪里去。但这个是不是结束？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开快车了啊，
要坐高铁。
要坐高铁，哈哈，然后就来了，底下的亚伯拉罕应着信，干什么？干什么？蒙召的人请举手。糟了，难怪你不知道在往哪儿走，你不知道你是蒙召的啊？那你对召的定义一定跟圣经不一样的。这个蒙就是得，在往下一个阶段，第一个你要确定你是一个蒙召的人。你为什么不是蒙召的？你讲给我听。你说圣经哪一个地方决定你自己不是蒙召？那你认为蒙召是什么？蒙召是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是不是？我觉得，我想，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哎，这个叫做蒙召。我们为什么要读罗马书？因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他派传神的福音，在万国之中叫人因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什么
蒙召
做圣徒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读保罗的书信？保罗死了，他写那些人也不是我们，因为同一个召底下，有人是蒙召做使徒的，有人是蒙召做圣徒的。这个圣徒的召是一种身份的召，不是职分的召。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个蒙召的人。招啊！什么叫做招？什么叫做招？招就是上面有个刀，底下有个口，用刀子压着的牲口叫做招，对吧？习近平要召见你，不敢不去，就叫招。圣经的招是什么？圣经的招就是他对你有一个期望，到了你见他面的时候，他要拿这个期望来量一量你，称一称你。你看但以理，他看见那个墙上写着字的时候，他跟那是哪一个王啊？还是跟巴比伦王？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他说在怎么样撑出你的亏欠呢、啊、在什么东西里面撑出你的亏欠？在天平里撑出你的亏欠，在天平里撑出你的亏欠。那天平另外一边摆什么？那个砝码是什么？这边摆我，对不对？那亏欠那边摆什么呢？你得问啊，你不能不问啊。都为什么不是磅秤上呢？磅秤我不怕的，因为每次去看病了，护士一量我就说赖 don't trust it，怎么拉着这么重啊？没这么重。天平就不行了、啊、天平那边是摆什么？彼得后书，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近前的事都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干什么？
照我们的
天平摆什么？
自己的荣耀和美德。
哪一个自己的？
神的。
是基督的还是你太太的？这边是你，那边是他，天平一撑，撑出你的什么？他不用摆基督，他摆戴德生就可以了，肯定撑出你们亚玛力团体的亏欠。没办法，这个招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个蒙招的人，这是个身份的招。亚伯拉罕蒙这个招是什么样的一个招？你看看嘛，他就因着信蒙招的时候就干什么？
出去，
遵命。
遵命出去，这个招本身就是一个命。出去，什么叫做出去？行了，现在离开老家的请举手，啊，那就行了。所以你已经有这个阶段了。不过呵呵，这只是肉身上的，真正要讲的是离开什么？我们不属于什么这个世界。凡是称呼我名下的人，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与他们同奔放荡孤独的路。看球算不算与他们同奔放荡路？你自己决定啊，我不是说的。你有这样充足的信心与良心，你就尽管去看呗。抽烟算不算？抽烟有什么了不起？抽烟不是怎么样，还不害人呢，对吧？以前的传道人都抽烟啊，我 为什么不行？因为你现在有一个罩在身上，你这个罩是要你离开的，你就遵命要出去的。你一个基督徒走得好不好就在乎这里了，你这个车站要一定有实际的所谓出去，一定有所谓的离开。只是你离开了要往哪里去呢？晓不晓得啊？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人家后面还会知道加一句，这个叫做亮光，真亮光。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不要害怕，神到底要怎么带领你，你一定不知道。连亚伯拉罕都不知道，他刚出来的时候连去迦南地都不知道，他到了哈兰，他父亲死了，神才告诉他下一步要怎么走。可是你要是不离开乌尔就不行啦。请问你从信主到从，请问你从受洗就好了，往后你离开了什么？你遵命出去这四个字在你身上的印证是什么？将来你的儿女他看他的父母亲是不是为君子，他就是看这四个字，神的话在你身上是不是有所离开，而不是在乎你遵行了什么。你越遵行他越说你是个法利赛人，在台上讲道讲得这么好听，回家跟妈妈吵架吵得鸡飞狗跳，对不对？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出去离开什么？离开世界，离开肉体的情欲，今生的思虑，眼目的情欲，你一定要离开。虽然你还不知道这样离开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后果，你也不知道你这个党员信主回去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你还是得离开。不是要你去退党，没人叫你退党，奋锐党那会做使徒，那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做门徒呢？党当时说不能信宗教，我们信的是不是宗教啊？不是宗教吗？你管他干什么呢？谁问你了？你干嘛去给人家报备呢？对不对？可是你要不要从心里面离开这一切，出于撒旦，出于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人文主义，你要不要离开？你要离开的清清楚楚，要不然你底下走不来的。这个车站一定是跟着的，他不会说挪亚的经历在前面，以诺的经历在后面，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写得非常清楚的。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请问弟兄姐妹，有个做客感觉的请举手，你是不是在这里做客？你在整个的人生的路程上是在做客，所以这时候你也看见，虽然我们做的不彻底，就好像前面一样，信主的时候不见得知道这么清楚，可是这个经历的车站真的是在哪里，你得往前走，你得重新回去把功课做好，该离开的要赶快离开了，你不能在里面再逗留了，还有什么毛病，什么放不下的东西，要能够赶快把它处理掉。我常常说，你们回家夫妻在饭桌上到底谈一些什么，对不对？你不能聚会的时候受感动，回家谈的一模一样，你对儿女的打算，对今生的打算，通通都一样。在应许之地做客，你在这一个世界上要有一个做客的体会。罗德的问题出在哪里？
定居了。
对，他没有做客。亚伯拉罕是干什么？
客，
做客。对他来讲，你这个地方是饥荒，是山地，是平原，是不是滋润？没关系，你给他很多钱他也是这个样子，你给他没钱他还是这个样子。他那个耶和华他那个烛坛是永远不会改的，这个叫什么？做客，在异地居住帐篷啊。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你一定会有这种一样的经历。什么叫做一样的经历呢？就是说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很开心，他们怎么样我也怎么样，这当然是讲好处讲，对不对？不是讲坏处讲，这里不是讲说弟兄买房子我也买房子，他买大房子我也买大房子，他搬家我也搬家，他念长春堂我也念长春堂。你说这样，咱们弟兄姐妹有多少人的职业是因为那个薪水，因为那个职位，而不是因为那个服饰的？他说啊，感谢主带我到那个城去，我现在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教会，你怎么不先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教会，有没有什么福音工作，你先去看看那个。这一想你就知道他的心在哪里，对不对？不是说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但是你在活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帐篷？这个叫蒙召，不是说蒙召不是叫你放下职业，什么全时间，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找不出来的。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还有各按全时间跟半时间，还有什么代职，是说你不要用这些词去讨论，你找不到答案的，这些词一点都不准确。亚伯拉罕是生意人，请问但以理是不是代职的？大卫是不是代职的？你说这你怎么是代职侍奉读大卫？你读出什么东西来啊？你放不下就放不下，不要啰嗦，我给自己发明这么好听的名字，就你放下不表示你是一个做客的人。很多人觉得传道人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这他虽然说是牧师，可是他是不是一个蒙召的人呢？
他有没有把那个蒙超的身份，他是不是在做客，很惭愧了，很多的传道人他没有真的奉献出来，他根本不是个仆人。所以你不要去看这些外面的名钱，你主要看他是不是个仆人，这一看就看得很准了，因为仆人就是驴，圣经里面一个仆人的形象是非常清楚的，你们聘牧就是要看这个仆人他是不是个仆人，你不要看什么神学院啊，这个那个的，一点用都没有。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我以前也是一样，我就最喜欢特意独行，我觉得我是一个离世而孤立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非常有境界的人，所有的人我都看不上。交响乐团的时候有一个韩国人拉大提琴的，嚯，他就坐在街旁边读武侠小说，他喜欢汉文，他说他岳父退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写包笔记你给我看一看，我抄了一份你给我看看这个写的怎么样，这他抄什么东西啊，他抄出师表，出师表最后写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然后他就跟我讲了， I don't want to be a Christian, Christians like fish, like ants, they move in a group, I want to be like an eagle, fly by myself, 好吧。后来一下得了胃癌，德鲁威尔到医院里面去看他，他看到我二话没有， Do you know how to pray? Pray 哦，这个人很妙，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绝志，他就没好好的活。你信主之后突然你不在意跟别人一样，你突然不在意做蚂蚁，做神国的小兵，做一个鱼群里面的鱼，你要跟大家一起来为神的国度往前面走，这个叫做一样。你要跟圣经的弟兄姐妹一样，你成为一个有榜样有标杆的人。
好了，我们需要停在这里了，是不是？他还差得很远呢、啊、我这个马拉松讲都讲不完了 好了好了，我们先停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以救恩救我们，你还以圣召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通蒙天召的圣洁弟兄，用这一个招你来呼唤我们，用这一个招你为我们定了方向，要不然我会留在原地不知道往哪里去。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已经受洗，我们都已经得了称义的见证，我们是可以定整个世代罪的人，就像当初尼尼微的人一样，就像当初示巴的女王，他们要起来，将来有一天要起来定那个世代。但是主，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亏欠，因为我们在定他们罪之前没有把这个从神愤怒审判的福音好好的传给他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样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让我们的富家能够全家得救，同时带我们继续往前面走，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遵命出去，我们生命中还有哪一些该离开没有离开，该丢下没丢下的事情。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开始指教我们，让我们睡不着，你圣灵的手指头指到那些地方，要我们起来悔改，要我们丢下，因为从今以后我们是属女的子民了，当夜就要出埃及了，要腰中束带，口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今夜就要出埃及了，今夜耶和华的军队就要出埃及了。点醒我们天父啊，帮助我们，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长，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就已经在路上睡着了。求你连续我们，让我们的夫妻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让我们知道我们得了今日的位分，你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你有一个天上的旨意是怎么样的交托在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身上，然而我们却睡着了。主啊，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不得安歇，直到我们也因着信知道你在我们身上要行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拿起那个勇敢的心，让我们能够到了这条路走完的时候和保罗一样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阿门。